我等我讲完了之后，你注意来问题。我们这一次的课是讲的使我们的灵魂苏醒。那我们上一次、上两次的讲的是呢诗篇137篇，但可惜没有找到。那为什么诗篇137篇的祷告会对我们有帮助？是因为愤怒跟苦毒或是frustration 啊等等啊，它在我们里面如果累积，它会影响我们的里面啊。但是呢，压抑不是解决的方式，把每件事情都怪自己也不是解决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解决呢？那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东西我们要诚实的面对我们的感情，但是我们能够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带到十字架的面前来。那所以这是我们讲的那个诗篇的137篇。那139篇，它主要讲的是，如果你觉得跟神的关系很冷淡，很不亲近，很远，很无关，就神跟我们很无关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的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呢？因为这样子的感觉，我其实常常会有。我这样信主这样30几年的时候，而且有的时候会很长，会很深。其实就说不是好像你祷告完了一次好像就解决了，好像也不是说参加一个社会性的讲道好像就解决了。也当然有的时候神的恩典也的确借着这些东西的确带来了那个释放很多时候释放没多久又回来了释放了没多久它又会回来。所以它对我们的灵命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很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那这个诗篇139篇的祷告就可以帮助我们当我们觉得我们跟神的关系很遥远，甚至觉得没有关系的时候，或者觉得他根本不是说我不信，而只是说不管我发生什么事在神那里已经太小太没有意义太不重要等等那这个时候它也会影响我们的灵命因为在灵命，我们讲灵命，其实灵命最根本的它就是跟神的关系。那你跟神的关系越亲近的时候，你的灵命就越好了就这个我讲的亲近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做了一些很亲近的事情不是说你去做一些什么要亲近的事情，我讲的亲近对我们灵里面心里面就是好像你很有把握神 God is with me， 不仅是神与我同在，而且你很有把握 God is good， 那神是美善，而且这样子的亲近能够在各样的环境下面好像都能够显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那这个人的灵命真的是很好那但是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那包括我自己都可以想到有许多的时候我可以去崇拜，我可以唱诗歌，我可以带祷告，我可以讲道，也可以做这些事情都让别人得益处，但是 在心的那个深处啊，好像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所以那个那这个诗篇啊，诗篇139篇啊，就是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挑战的一个祷告，所以他对我自己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帮助啊。每次当我有这样子的情况时，神好像都是能够带领我回到这一篇诗当中啊。所以这是这一篇诗，这篇诗比较长啊，它总共是24节。那大家注意到啊，我这次所选的诗啊，通常不到10节，10节多，也许会多一点点。为什么？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要练习的话，短的诗啊比较好练习啊，长的诗啊比较不好练习，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做24节祷告完的时候已经什么时候啊。但是因为这节诗我觉得实在是太有帮助了那所以呢要跟大家一同来看，一同来分享。我们今天可能还是不会祷告但是我希望我等下我会带领大家，我们先读完了以后，我会请大家，我会解释一下让大家了解这个诗在什么。但是我真的很盼望你回去以后能够用我们讲过的方法来祷告这个诗。那祷告诗篇呢，其实它不仅仅是要用诗篇的语言，那还是其次，而是你的心要能够与诗人的心啊有震动，想共鸣。那所以你要进入诗篇的祷告，而且其实不是用诗篇的言辞，而是用你的言辞所以你进入诗篇的心境。但是当你进入这个心境的时候，因为诗篇呢它反映出我们的灵魂，所以你的心呢也是在其中所以你要进入他的心，要用他的心来光照你的心然后呢用你自己的话但是按着诗篇的话来祷告这是最基本的东西。所以这种祷告的操练会比较长会比较慢，但是对我们特别有帮助的，因为现在的节奏很快，即使我们在跨人品，但是我们的习惯已经养成，我们习惯同时做好多件事，我们习惯马上要结果，所以我们不容易慢下来，安静下来，花时间跟神的身上咀嚼神的话语，消化神的话语，再把消化的结果反映到神的话语，反映到神的身上，成为我们的祷告所以这种练习，我其实如果你有时间，你能够养成每天的操练，那很感谢如果不能的话你最好能够有机会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就一个礼拜能够做一次，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你每当你读完一篇诗的时候，选择当中一个好像神特别对你说话的那一节经文，甚至那一个词，然后用那一节经文，用那一个词去祷告这样的话时间不会太长，但是可以帮助你能够进到与基督一同祷告，因此带来复兴灵魂的苏醒的 的一个方法哦。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先读这一首诗。我们读的时候，就我会念，然后请大家听。但你请听的时候，你自己眼睛还要读。为什么？我们要加深对这诗篇的印象。特别我们年纪大了，我是已经有好多次了，早上读的经文，中午我就必须记得了。所以我们要加深我们的印象，所以我们要注意它的用词，它的词是怎么说的，它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要注意有没有什么话特别的，好像神对我说一样，我们要注意它用了一些什么样子的比喻因为这些东西它用了什么样子的图画，因为这些东西就是带领我们怎用来带领我们进入诗人祷告的东西。那现在开始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先开始读。那我读的时候，我们总共会读两次。那我读的时候，我会读的比较慢。然后我每读完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会停顿。停顿的时候，请大家，因为你打开圣经看着这个经文我读时你的我念，你同时是听，也同时是看。那平常的话就你自己念，所以你又念又听又看然后呢，我每一节念完了以后，我会停顿一下所以让我们有点时间，让这个经文呢进到沉淀在我们的心里。好。现在我就准备开始，也请大家圣经先打开，翻到诗篇139篇。圣经先打开翻到诗篇139篇。好，我再等一下确定大家都能够把圣经打开打开到诗篇139篇。好，现在我准备开始念诗篇139篇第一节。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脸？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 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光，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点数，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好的，我们先念到这里。那么接下来我要把这诗篇呢做一些解释。希望我们有时间解释完了以后，我们会再来念一遍。那希望我们的印象了解感受能够更深。在我们要了解一个诗的时候，很重要的是看这个诗是怎么样流动，怎么样发展的。这是为什么当我们不仅仅是念这个诗，我们的确要解释这个诗啊。但是呢，要注意的是它的分段。那我们注意的基本上是这个基本的是两个啊。一个你可以说有人把它叫做理性的分段啊。最重要的意思是说，按着它的主题来讲，它讲些什么东西。他讲的教训是什么，有人这样说哈，他的主题是什么，所以你要分段，当然你分段只要按着诗人的意思分，所以读时你要仔细的读。然后读完以后呢，你每一段呢，你应该要能够给一句话的题目。你能够给一句话再说明你把它掌握住它的意思。所以一个是分段，那分段等于他的理性的思想啊，他的想法啊，他的是什么思想啊？第一步是什么？第二步是什么？第三步是什么？这是平行的吗？是进展的吗？有没有因果关系啦？这些东西。那么第 二个呢，是要看他情绪的变化和感情的变化和心的变化，那他的心态他的心境是怎么样改变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用这两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啊。所以啊，你还是请看着这个所以还是要请大家看一下你的圣经啊，这样子你可以明白哈，它的分段是怎么样子来的。你注意看哈，139篇的第一节，他是讲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啊，这样是一个主题的说明。然后从第二节，我坐下我起来，第三节我行路我躺卧，那是很明显的二节三节在一起。你再看第四节，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对，还是跟前期前面所讲的，我坐下我起来我行路我躺卧我说话你都知道那第五节，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那第六节，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所以其实蛮明显的，一到六节是一段然后他一开始就说明神是鉴察他的是认知道他的，所以神彻底的知道我。接下来他写了几个例子，你可以这样讲，我坐下我起来，这都是起居啊，日常生活的起居啊，这是我在家里，我行路我躺卧，这是讲旅行，在外面，我在外面然后或者休息工作了然后休息，或者我行走到一个地方然后在那里休息 OK 然后呢甚至我的话，我舌头上的话你都知道所以你是完全的彻底的，因为你围绕我，你的手是按在我身上的所以你完全知道。然后这样子的知识是奇妙或不能测，好像是一个结论，对不对？他知道了以后他有一个回应，他有一个呼应他有个稀奇，他有个敬拜所以一到六节啊，这很明显的看得出来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知道第七节开始是另外一段，一方面呢，他是开始用反问句，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那他前面的不是反一到六节不是没有反问啊，他现在有一个反问句，但这个本身还不足以说明是另外一段的开始，但他的内容也开始改变，因为第一到六节是讲神彻底的知道他，他现在说。即使我逃都逃不了，所以你看他的说法已经改变了那接下来从第七节开始那么一直到第十二节都是讲到说，我远离的时候呢，我逃走的时候呢，我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呢，神还是与他同在所以你看第七节是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一开始所以这时候你感觉好像他主动要离开神我若升到天上，你看到最高的地方，我下到阴间，你还是在那里，我逃不了，你可以看得出来八节是回应，是回答第七节，你可以这样讲所以第七节是我要逃我逃，然后第八节是我逃不了，那第九节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换句话说我一早就飞，而且飞到极远我早上一天就飞，然后飞到极远的地方，你也飞一天才可以飞很远然后而且我到那里了我不回来了，我到海极居住，但是呢结果在那里的时候你的手还引导我，你的右手还扶持我，所以我若逃不掉我若拼命走你还跟我在一起， 然后呢第十一节，然后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他的意思是自己的躲藏啊，但这个黑暗怎么来的他没说，那我们就可以想为什么会觉得黑暗呢？是你外面的攻击，是里面的罪，是自己的情绪低落，是灰心，是丧志，是 depression， 我们不知道。但现在对他来讲，他是看的是黑的，意思就是他看不见什么，是黑的，所以想象中神也应该看不见他。但结果怎么样？第十二节，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如白昼发亮，黑暗光明，但你看都一样。无论在光中，无论是黑暗，你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是用三个东西，三个这个问句跟回答，所以第七到十二节也说了，这一段，然后说明成一个完全的同在。我要躲你，我躲不了。我有意飞得远远的都不回来，你的手还看过。我现在被黑暗吞灭了，我看不到了，但你还清清楚楚，而且你的眼目还集中在我的身上。所以第一节到第六节好像一个宣告，对不对？你完全的知道我，我怎么做都知道。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把这个知道跟神的同在扩大了，那不仅是我自己的生活，我就算逃，我就算跑，我就算被吞灭，你都知道。所以七到十二节这一段是讲到神的完全的同在。那等到第十三节开始又是另外一段，十三到十八节又是另外一段。我们为什么知道？因为他一开始你看他讲的东西就不一样了。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现在不是讲说我逃避，不是讲说你不认识，不是讲说现在，而是讲到我自己的存在。所以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这大家都知道。而且我还没生，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复辟我，你那个时候是母亲的子宫复辟我，但其实是你在复辟我。他把神比喻成母亲一样，我要称谢你，因为受造奇妙可贵啊，可畏啊。所以他就觉得奇妙，你要记得这奇妙是很重要啊。第六节啊，也是奇妙，有没有？奇妙，奇妙啊。现在第十四节啊，也是奇妙，而且第十三、十四节啊，开始有一点变化。你记得七到十二节是他要逃，对不对？现在十三到十四啊，他有回应。这个诗人开始有回应，我要称谢，他要称谢了，有没有？他要称谢了，然后呢？而且他深知道，而且第十五节我在暗中受造，第十六节我未成形的体质，他都是越来越小，你知道吗？本来是在我的肺腑，对不对？我现在这个人肺腑是你造的。然后我还没生的时候，我在母亲的子宫里的时候，你也在那里，整个东西都是出于你。然后我还没有在子宫当中，我的体质都还没有成型的时候，你眼睛就已经看见。第四节我在暗中受造，就是说还没造出来啊，没有人知道的时候啊，你已经知道。第十六节，所以我还没成型啊，行动还没有哦，你看它越来越小，从我的肺腑开始它越来越小，然后我未成型的体质，你的眼睛却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哇，一天都还没住，你都写在你册上，所以神一种完全的控制，但第十七节他说你的意念像我何等宝贝，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所以睡醒的时候啊，这可能指的他死，前面讲的是活， 然后死了自己都在一起，而且你对我的意念是好的，对不起，可不可以把那个把麦克风关掉？有了麦克风没有关？抱歉，李安娜，你麦克风是有麻烦。OK， 好，谢谢哈。啊，我们再回过来哈。抱歉。然后所以他这里面呢不仅仅是讲到，你看他换到第三个方面讲，第一个方面是神知道我，对不对？我的日常起居什么样子的大小事他都知道，我日常生活他都知道。那第二段的时候是他逃避不了，因为神还与我同在。那从第三段的时候是讲到他受造，而且是讲他从现在开始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原来我还没生出来，原来我还没有成型，都是在你的控制跟管理之下。所以他想到这个时候，而且你的意念是宝贵的啊，是多的，是宝贵的啊。所以这个是他的描写的东西啊。所以这第三段，等到第四段又是另一件事情。所以头三段呢，就是讲到神的知道，有人叫做神的全知啊，然后呢讲到神的同在，然后神讲到神的管理啊，但第十九节开始突然语气好像一换啊，开始讲到神像审判一样啊，神是公义的，那所以你必要杀戮恶人。你必要杀戮恶人啊，公义的神他要审判啊，恶人会审判的啊，所以你们好流血的离开我去吧啊，就是好流血啊，不仅是杀人而已啊，好流血其实是讲是侵害别人生命啊，所以好流血，别人的命不算命啊，都好，好流血不是流自己血，流别人的血。离开我去吧，他说我不要，我不喜欢那第二十节，这恶人是什么？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这些恶人，这些仇敌是顶撞神、拒绝神的不看重神、不愿意顺服神。所以你看，你知道这时候又是另外一段，对吧？因为跟前面讲的完全不一样嘛然后耶和华他称恨恶你的我也恨恶他们，二十一节，攻击你的我憎嫌他们，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对，因为他们是你的仇敌，所以我是他们的仇敌。那你注意到没有，前面三段的时候是神怎么样子认识他，怎么样子与他同在，怎么样子创造管理带领他，而且对他的意念是美善，现在是他怎么样去体贴神的心意。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变化现在是我要，所以我喜爱你，所以攻击你的攻击我一样，他要与神同在了。所以他现在你注意到没有，好像复活了，复兴了，他不光是在那里看神在那里算什么，他不光是想到自己很多时候神没有跟找不见神看不见神呢，他现在他的心变成一个主动的心他要与神认同呢，他的灵魂苏醒了，他要顺服，他要走这条路所以现在第二十三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意念，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没有恶，引导我。你一开始的第一节是不是耶和华还要鉴察我？第一节 他说耶和华本来就见他我，现在他说我求神来见他我，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他没有罪，但是经过了一到十八节，他现在不担心，他知道神对他什么样子的神，所以他反而求神来见他我。为什么？因为我如果有恶行，你要帮助我引导我。你注意那个引导，第十节是不是也是引导？第十节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有没有？我如果飞到海底，你也在那里引导我。所以他用这一节再把前面所有的经文呢，就 tied up together。啊，现在他的心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觉得你喜欢神见他你吗？对，你喜欢神知道你的心思吗？你喜欢神知道你里面的恶行吗？所以这就是我们属灵的一个困难，因为我们有恶行嘛，我们心思有不洁，所以我们就不愿意到神面前来。有的时候我们说让我改了，我改了以后我再到神面前来。圣经的做法是相反的，是我信但信不足求主帮助，说我改哦改不了自己求主帮助，但是我们要能够坦然的，即使在我们灵命低落与神远离的时候，这一首诗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子我们的灵魂可以复兴，怎么样子我们能够说即使如此来见他我，来带领我，来引导我，使我里面的恶可以除去。好，所以这是这一首诗，这一点点的解释，我相信你们也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这个祷告会叫我们的灵魂苏醒，叫我们觉得跟神距离远的时候，他看不见的时候，他不知道的时候，他不在乎的时候，他已经 out of control 的时候，生活 too chaotic 的时候，当我们按着这个经文祷告的时候，到了末了，我们就跟神说，我有罪，但求你见察我，我有软弱，求你医治我，我乐意来到你的面前来。那么我们现在要看一下，稍微看一下诗人的这个他的心情是什么，他描写的心境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心境我们会稍微快一点所以记得我们前面讲的这首诗，记得他的大的光大块就是分段第一段是神的头全然的知道，对不对？我起来，我掌握我的话语我在家里，我行走我睡觉，所以你都知道。第二段是讲同在，我要躲开你躲不了，那我要自己跑得远远的，你还是引导，你还是手还与我同在。我现在在黑暗里面了，黑暗也许是加到我身上的，也许是我自己的。但我在黑暗里面，我看不见，我看不见你，我想你也看不见，你一定看不见，不是，你看得见。原来不仅我现在，原来我还没开始的时候，你已经对我有美好的意念，所以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而且你美好的意念，其实远远超过我小脑袋能够装的，我算不清楚。所以神啊，你是一个公义的王，是要审判恶人的所以我会恨恶你所恨恶的，我乐意让你来查验我，引导我，带领我，改变我你要记得这三大段。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他感情的那个变化，同样的请我们看着经文看着经文在他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感觉好像是一个很平静的一个反省 reflection meditation 他耶和华你已经见察我，已经认识我好像是一个很平淡的一个 matter of fact description 一个描写所以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你在天上嘛，所以你从远处知道我的这个意念 而我的日常生活你都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啊，是一个不是一个有一个奇妙经历下子突然的反应，这是一个日常生活的时候他的一个反省啊，日常生活的时候啊，但是他的反省啊，他有一个推动，他是一开始那我一开始好像很抽象，对不对？你鉴察我认识我，然后开始很具体哦。我坐上，我起来，你都晓得。今天你坐下几次，起来几次？啊，所以他从这个general become specific。啊，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哇，突然他的思想，他还在思想，还是平静的，但他从一般的东西变成specific point。啊，你的详细的检查，你也那这神多么看重了啊，就是说多么注意他，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知道我们说的话有时候重要，有时候不重要，对不对？当然说你每一句话都听到都知道，但如果我们读的时候是。你会害怕吗？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会觉得羞耻啊，我赶快要改嘛。就是说，但这个诗人至少在这个时候的心情啊，他不是这样子，他没有害怕，他是很平静的，他在那里反省，在那里想，然后等到第六节时，他的想带出了敬拜跟赞美。他说这个知识奇妙，我长都长不到啊，测不透啊，至高是我所不能及的。所以他觉得奇妙，他觉得赞叹啊，一种很特别的英文的 admiration， 这个好美好，奇妙。所以他的心啊变改变，从反省带来回应啊，这是他的心情的变化。等到在第七到十二节时哈，我们就发现他这个心境扩大。扩大，而且不再是平静的，是有高有低的，是有黑暗有光明的，是有远有近的，所以这时候好像心中啊 turbulent， 你看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你有没有想躲避神的时候？所以我说为什么诗篇的祷告帮助我们啊，有时候远比讲道帮助。因为他的真实，但是他躲，所以这个时候情绪是波，好像海浪滔滔啊，好像有台风啊，有飓风啊，但又有平静，好像有暴雨啊，又有晴天了，他非常的激烈了。这时候我要躲，不能走，我逃到哪里？不能逃。所以我升到天上，你看这时候是何等的高，何等的喜悦，灵命是何等的高啊！我升到天上，哦，你在那里。等下一个呢，我降到了阴间，我在阴间，而且不仅是降到阴间了、还用了一个特别的词啊，我若在阴间下榻，我住在那里了。他说啊，你也在那里。你看天啊跟地啊，海啊跟路啊，所以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我赶快跑啊，清晨就开始走，要走到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但结果呢，你的手还引导我，是我要跑，但你的手在引导我，而且你扶持我。你知道一只鸟要飞很远它飞不远，然后它会掉下来，所以一个清晨呢，我就开始飞，而且我要飞到海的极处，你还一路帮助我，所以你可以看出那个情绪的波动，而且就在那里，你的手引导我，你的手扶持我，然后我说黑暗，这时候啊已经在情绪上已经是低谷了，是不是在天上？没有天上， 啊，是完全是黑暗的啊。那黑暗，那么心，我的感觉是什么？我是看不到的，我的感觉是什么？我是无能为力，我可能放弃了，我可能觉得就神一定不知道了啊，我可能躲避他到一个地步哈，神一定不知道，而且或者神一定不能知道了，或者神一定不愿意知道，因为他看不见我的情况，没人了解我多苦啊，谁知道，没有人知道，谁晓得我这么多年来都流着眼泪走上的心啊，反正越想越苦，越想越黑啊，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很低沉的时候，但是他说哎，你还看见，所以你可以看见他的情绪啊是波涛汹涌，然后最后是低沉到一个深处，但是当中好像在暴风雨中的在海上那个船，好像耶稣过海一样啊，门徒的船呢摇橹甚苦，但那个耶稣好像一直在那里，那个一直看到一个光，没有光的时候，好像还能够在最想逃的时候，还感觉到有一个链子拉着我，有一个救生圈在我身上，有一个手托着我，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心情啊，他是怎么样子的？虽然这里没有直接的讲啊，但你可以说他有一种平安，暴风雨中的平安了、啊，他有一种敬拜，对，他有一种感谢，他有一种奇妙感，对不对？然后这种感觉啊，会冲刺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都有，所以等到第三段的时候，现在又另外一件事情了。哎呀，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那我快一点。所以我刚刚已经讲过，他时间越来越少。原来他一生啊，从始到初，神所有的能力、美善的心意都在他身上。所以他说，这里讲到一句话：我要称谢，因为你可奇妙，因为你可畏。而且现在他里面心有把握，我心真知道，而且他知道第十七节，你的意念是宝贝的，是多的。所以你这时候你看他的心是什么 ？Preciousness。他看见神的时候，哇，神实在是 so precious。因此还有最后的第四段，他现在不一样了。我前面可能是黑的，我前面可能是逃的，我前面可能只是想到你认识我，我前面只是在那里赞美你，现在我愿意与你同行了，我要跟着你走啊，以你所爱为爱，以你所恨为恨，现在我要求你，有这样子的一位神来见察我，好像第一段所讲的，来试炼我，来引导我。因为你的意念是宝贵的所以我若数点呢，是比海沙更多，因此现在我有把握，我有决心，我就将自己交付给你。所以最后的时候是对神的委身跟信号，所以他就有把握有决心，有把握了，有决心了，我们可以说他就有平安，他就有喜乐，他的灵魂苏醒，他的脚步轻便，他不断的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不断的无论自己里面有什么黑暗，外面有什么攻击，无论自己里面有什么委屈，外面有什么伤害，他现在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他不怕，不愿意逃避了，不愿意走了，不愿意走了，不愿意在黑暗，那他的灵魂苏醒，他愿意走神的路。所以这首诗歌对我自己的帮助非常大，我也愿意跟大家分享。 我们时间到了，所以我就不再念，但希望你们今天能够慢慢的念，念完以后把每一节在心中咀嚼，然后祷告。因此这是我的结论，觉得不能够亲近神吗？就好像诗人一样，你纪念一下神的亲近，神的同在，神的保护，神的看顾，神的意念。当你觉得你不愿意不能够顺服神的时候，请纪念神的伟大，他知识的奇妙，他同在超过至高测不透，他的能力浩大，借着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的罪，他对我们的意念是美善的，美善的是众多的，他的形式，他的国度是公义的，是可喜悦的。所以按着这个诗祷告，我们的灵魂得以舒适。好，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那我们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就我会把这个东西印了以后